7月10号下午，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一个公告，对氦气呢实施临时禁止出口，没有过渡期，立刻执行。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呢，他的第一反应是氦气不就是用来充气球的那个气体吗？为了这点东西搞这么大的阵仗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呢究竟是怎么打的。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氦气呢之所以被称为黄金气体，核心呢就在于它极端独特的物理属性。它的沸点呢低到了零下 268.9 度，极其接近绝对零度，而且呢它的脾气特别稳定，几乎不跟任何东西呢起反应。那这就决定了在现代工业的三个最顶尖的赛道里呢，它根本找不到平价的替代品。那第一部分是哪里用呢？是半导体。你要做3纳米以下的先进芯片，极紫外光刻机一跑起来，会产生连纳米级误差都容忍不了的恐怖热量。那如果没有高纯度的氦气去做精准的散热，那整条产线呢根本就动不了。那第二部分是什么？航天。那火箭发射，极端温度下的燃料输送呢全得靠它。第三部分就是医疗，全球5万多台核磁共振设备里面的超导磁体呢必须泡在液氦里才能维持零电阻的状态。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气球的耗材，这是卡着高端制造脖子的核心资源。但顺着往下看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常识的数据，就是中国其实并不是氦气的大国。我们国内呢一年的产量大概只有300万立方米，那仅仅占全球产能的 1.6%， 国内 84% 的需求呢还得靠进口。整个2025年呢，我们的出口量只有445吨，在全球贸易量里呢，连 2% 都不到。那你可能会问了，既然只占 2%， 就算你一根管子全部掐断，凭什么能震撼全球的供应链呢？这里呢，我想快速呢过一个模型。你可以想象一个本来就不太够用的蓄水池。2026年以来呢，全球最大的氦气供应地卡塔尔的厂子呢遭遇袭击停产，产能呢直接被抹掉了 33%。接着俄罗斯的出口管制又延长到2027年，再锁死 9.5%。这就相当于蓄水池里的水位呢瞬间下去了将近一半，缺口呢其实极其巨大。在这种状态下呢，市场的深度啊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稀薄，进入了一个类似流动性真空的状态。中国呢，这个不到 2% 的出口呢，里边很大一部分啊，其实是流向了日韩和欧洲的电子及高存的氦。在全球晶圆厂呢，都在疯狂抢产能的时候，你突然把这个补给的渠道给它关上了。在极度紧缺的预期里面呢，任何方向性的动作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这个才是这道禁令背后真正的机制。先筑牢国内核心产业的安全底线，然后呢再把剩下的缺口变成博弈的筹码。那如果呢我们把视角呢再往上抬一层，你会发现啊，这绝不是一次临时的反制。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呢，从这个加锗的出口反制，再到地啊，再到中国稀土的全链条技术锁死，这其实是系统性的构建一条战略资源的护城河。脱钩呢从来不是单向的，你在芯片和光刻机上筑高墙，那我就在上游的核心原料和隐形的耗材上强行抬高你的运行成本。这 2% 的氦气牌体量确实不大，但信号意义呢极其凶猛。它告诉你啊，这场争夺定价权的博弈已经从显眼的大宗的矿产那深入到了隐形的工业耗材。那未来的竞争呢，拼的不只是谁能造出最先进的设备，更是啊谁能死死的攥住系统运转的最上游。那牌一张一张打，底线呢一步一步压，这远不是终点。欢迎大家晚上来到我的公开直播间，晚上直播间。